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24号星期三，在这儿呢高杰先做一个预告啊，从明天开始呢高杰要做一个 trip， 一个旅行。那明天呢先是到日本，之后呢会到台湾，之后再回到日本。我呢是和张天亮博士呢一起到日本和台湾有一个系列的讲座哈，那高杰呢也会跟着做一些采访同时呢也是到台湾以及呢日本呢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观察了那这段时间的节目呢高杰会邀请唐韵代替我哈，和我们的常驻嘉宾呢一起呢给大家报告每天的市场情况，也希望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张天亮博士在台湾的演讲将会在台北、高雄、台中三地举行，台北的票早已经是售光了，台中和高雄还剩一点点票哈。那他呢也是在台湾首次呢去出版他自己的《中华文明史》的上下册。如果您在台中和高雄还有朋友想去了解张天亮啊，想或者是知道张天亮博士的话呢，可以通知他们到现场呢去参加他的讲座。日本呢是在东京附近，我们也是有一场讲座，那么现在也是哈，报名基本上都满了，也现场的日本这个现场呢只有100人左右，台北呢是300多人，几乎一推出去就已经抢光了。那我呢这是今天高杰先给大家请一个假哈，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继续的市场的一个动态的报告了。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国债上限的谈判仍然未果，虽然呢双方或包括麦卡锡都说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期我们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呢并没有谈拢，所以呢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之中。今天的市场整个全跌。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 DeSantis 哈，就是佛州的这位州长，今天呢他是在推特上发表了他正式参加共和党初选，明年挑战2024年总统大选的演讲，这也是呢在历史上首次哈，这样的一个竞选者通过 Twitter 的这种方式呢宣布自己参加竞选。下午呢美东时间的6点钟哈，我也到上面去，一度时间你是上不去的，在线的人数啊，他那个 Twitter 的那个 Space 那个同声说话的那个 Space 呢，他只能26万人，你就再也上不去了。但之后呢，我看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断的往下走，能维持在18-19万人。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进去听哈，非常的鲜活，而且呢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怎么充分的利用社交媒体，在政治在各个领域当中，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标配。迪桑德斯呢，作为一个44岁的非常年轻的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竞选，终于站出来啊。那么这个呢事情是有相当的一些争议的，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高杰会为大家呢去报告一些详细的情况。今天美股主要股指呢全部是走跌的，道琼斯指数今天收跌了 0.77%， 报32,799.92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收跌 0.61%， 报12,484.16点，标普500指数也收跌了 0.73%， 报4,115.24点，费半指数呢今天收跌了 1.68%， 报3,124.09点。今天还有一个就是 NVIDIA 哈， NVIDIA 在盘后呢报他们的业绩，他们的 CEO 啊非常的乐观，然后呢在盘后他 NVIDIA 的股票暴涨了 25% 啊。明天我们看开盘以后的情况哈，这是今天整个的市场的股指以及一些重点的消息了。今天的上限谈判呢，国债上限谈判的麦卡锡说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他认为呢形势正略有好转，唯一的绊脚石就是支出问题。拜登呢已经意识到减少支出的重要性，相信呢开支能够回到2022年时的水平，市场呢不应该存在恐慌情绪啊，这是他的讲话。他认为呢有朝一日呢这个协议是能够达成的。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财长耶伦呢在这两天连续3天了，他都不断的在重申哈，最快6月1号呢就现金用尽呐，无法支付账单呐，美国可能爆发债务违约啊等等的。他说呢，如果债务危机持续的话，世界正在见证初步的潜在的市场的压力。 今天美国6月1号到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一度已经飙破7%了，7%哈，那这个幅度呢，相当于垃圾债了，就是你没有人买嘛，你得不断的提高利率才有人去买，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债上限不能够达成之后呢，对于短期美债殖利率所带来的啊，美债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今天呢，他们白宫和共和党之间的谈判呢，长达了4个小时哈。这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国债呢，到最后一刻才同意提高举债上限，这是几乎只要是两院哈，在不同的政党的执政过程当中，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啊，不新鲜。同时呢，在明天啊，众议院的议员呢，预定是周四起休会了。因为呢，这个周末是长周末嘛，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三连休。那现在呢，共和党领袖呢已经是下令说，如果开会表决的话，议员必须在收到通知的24小时之内呢回到岗位。所以呢，其实今天如果按照正常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次磋商的可能性嘛。今天是24号了，所以再加上这个周末的三天，那几乎就到29、30了嘛，那就很。时间非常紧张了，那估计呢他很可能在这个长周末也要接到这个 call 哈，那如果拜登着急的话，所以麦卡锡呢他这边是说他唯一能做的让步呢就是提高举债的上限，但是呢其他的比如你不可以加税哈，然后呢你必须削减你的开支啊，只能这些都是不同意的，这也是未来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立场。然后呢今天白宫呢继续抨击共和党人，说避免美国债务违约不等于让步，而是每个国会成员的责任哈，就是这么去说。而且共和党人呢他们也民主党人呢也分两派，在上周就给拜登写信呐、等等，所以拜登的让步呢他会激怒这些极左派的这样的一些议员，因为他所有的砍掉的开支都是极左派的议题嘛。现在呢我们看到的麦卡锡他自己呢也是哈，作为共和党的众议院的领袖，他也是具有巨大的压力的。当时呢为了就因为他的这种摇摆和不确定性，他当时是通过了15轮投票才终于当上了众议院的议长。选举期间的时候，麦卡锡对党内的保守派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呢，就是同意只要有5名共和党的议员提议的话，就可以呢对议长行使不信任投票的否决，所以他这边的让步的空间也不是很大的。所以呢现在众议院的保守派就在向麦卡锡施压，让他坚持呢谈判的这样一个立场。像德州的众议员呢Chip Roy 都致函呢共和党的同僚，敦促呢大家要坚守诉求，提高举债上限呢就必须附带着大幅度削减支出的承诺。 Roy 呢在信中就在说，共和党在上个月通过提案的所有内容都很关键，不应该为了寻求协议而放弃任何一项。所以呢这就是麦卡锡，你要想保住你众议院院长的宝座，你又想避免美国债务的违约，他自己能腾挪的空间是越来越小啊，基本上就是很小，否则你就不要去当议长了，你同意可以，这次你同意了，你下次你就议长换人了。所以呢原因呢就是众议院可以在没有保守派支持的情况之下表决通过白宫达成的这个协议，但是呢麦卡锡随时呢都会被取消哈，都随时都可以被取消这个不信任票的这种威胁，所以这是麦卡锡他所面临的这个处境。如果呢美国爆发这种债务违约的话呢，美国的经济呢将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呀，现在预测失业率会激增啊，借贷成本上扬啊等等。但是呢 Roy 等等啊以代表的这种共和党人，他们一直在质疑啊，你是不是真的像耶伦所描述的，你6月1号就到期，有这么紧迫吗？他呢这个 Roy 就形容哈，举债上限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啊，昨天我给大家讲过他的这个一些的观点了。然后现在呢他也做出一些妥协，现在有消息人士透露呢，共和党已经把限制开支的时间从10年缩减为6年，并且呢暂时搁置了原来想废除拜登气候补贴的这些诉求。谈判嘛，双方恐怕都得要各退一步，就看自己能达出什么样的妥协了，这个各自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信誉评级机构惠普哈惠誉啊 Fitch 他呢在今天把美国的 AAA 顶级债 性平等等呢放入了负向观察啊 negative 的 watch 名单当中。理由呢就是朝野在举债上限谈判方面采取呢不惜让情况升级到濒临违约的边缘策略，而且时间呢越来越接近财长耶伦提出的6月1号这个大限之日。会议呢这个动作呀就代表着如果美国不能够在违约 X 日哈或 X day 之前冻结或者提高举债上限的话，就可能会被摘除这种顶级的信评。但是呢这个 Fitch 呢他也说仍然预期呢朝野两党会在 X 日以前达成协议哈，美国无法及时偿付债务的几率呢是非常的低啊，都跑到这儿来去秀一把。他这个把顶级的 AAA 啊放入负面观察名单当中呢，这个消息一出来，道琼的期货呢一度就下跌了100点，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的主要的一些情况。纳斯达克呢，那是期货呢是上涨的，标普呢500期货也是上涨的。它主要呢是 NVIDIA 的财测是非常的亮眼哈，它盘后的飙过超25%。还有一个呢是今天看到的就是。虽然违约的风险哈，现在谈判不能够达到外界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风险一直挥之不去，但是美国财政部的现金余额呢却连续三日在回升。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昨天美国财政部的现金余额上升了82亿美元，现在呢达到765亿美元，高于上周四的573亿美元的低点。但是呢还是低于5月12号的1400亿美元啊。尽管呢资金规模有所上升，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外界呢仍然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我们看到呢为什么哈，就这三天数字比较增加了嘛。Roy 呢就是问你是不是有点太邪乎了哈，但是呢耶伦呢认为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紧张，他也不断的再去督促。这是今天的美国国债上限仍然是在较力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一些结果和对周边的影响。今天还有一个市场观察的要点呢是联储的会议纪要，它是五月份，当时呢大家还记得联储官员呢是一致决定升息一码，并且在声明当中呢删除了之前一直比较强硬的话语，就是说额外的政策紧缩或许是合适之举哈、啊、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暗示，未来还会保持加息的这种鹰派的说法，那可能呢就让市场就把它解读啊，很可能会暂停升息。今天公布的会议纪要呢显示，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会议政策上呢，官员们对是否进一步加息方面存在着意见的分析，但是呢所有的官员们都强调哈，他们要取决于数据，不可能降息哈，但未来潜在加息的这个确定性呢就显示已经不那么太高了。通常哈在这个季度纪要会议当中呢是说啊，有部分或几个官员啊，有部分的官员呢认为呢通胀仍然远高于目前央行的目标水平，但是呢按照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显示，当 Fed 说部分的这个数量呢可能要比这个几个官员呢要多，那也就是说大部分哈这样的一些联储官员都是认为呢目前通胀还是过高。同时呢有反对的官员啊，有一部分反对呢就是认为啊现在呢这个经济成长正在放缓，可能没有必要呢在五月会议之后呢进一步收紧政策啊，有两派，鹰派和鸽派的，但是呢大家一致的就是通胀还是过高，然后呢不可能降息哈，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这种状态可能会多一些啊，这是目前今天所看到的联储纪要所显示的。今天联储的理事叫做 Waller 哈，他呢也发表了讲话，他说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通货膨胀正在朝着央行的目标发展的话，他不会支持结束加息的。他在演讲前他分发了一些讲话的摘录，他说呢他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数据将不会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达到了终端利率，我不会支持停止加息，除非我们得到明确的证据表明通胀率正在向我们 2% 的目标下移，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六月的会议上加息或跳过将取决于未来三周内的数据如何体现。在未来几周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包括一些工资的信息，更多的通胀数据。这些数据将继续形成我对我们相对于联储双重任务所处位置的看法。在此期间，我还将审查关于信贷条件的数据，评估来自银行业潜在的紧缩程度。在公布的联储的纪要当中呢，与会者也都是讨论了银行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啊，这是今天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两个比较大的消息。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其他的一些资产方面，像接近尾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涨幅呢重新扩大到3.08个基点哈，报3.723，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涨2.88个基点，报4.345，逼近呢会议纪要发布前涨到的日高4.39左右哈。今天 WTI 的六月原油期货呢上涨了近2%，1.96%，报每桶74.34。布伦特七月原油呢收涨了1.98%，每桶报78.36。这个呢就昨天我说过了哈，包括沙特的能源部长都在警告哈那些一些人，那他这个呢被市场解读就是很有可能他们六月份还会有减息啊，突然的等等这样一个动作，为了维持这种油价。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哈继续上涨，今天的美元走强，然后呢黄金期货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黄金现在是继续走跌，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下跌了9.9块，跌幅是0.5%，收在每盎司1964.6块，这也是创下了5月18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哈。这是今天的美国市场的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欧洲哈。欧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他们的那个食物涨价非常的厉害哈，像英国呀等等。今天呢是出现报告的是伦敦包括德国方面他们的这个食物价格呢还在继续快速的上涨中。刚刚经历了能源危机之后呢面临着一个粮食危机哈。这也让呢欧洲央行呢感到惊讶，也给负债累累的政府呢带来更大的压力。在德国呢消费者开始削减开支，三月份的食品销售量呢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呢居民呢开始改变了饮食的习惯。迫使呢整个地区的消费者在勒紧裤腰带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说整个大的形势呢是能源价格开始下降，整体的通货膨胀率呢正在下降。但是呢它的食物哈它却会非常的上升。能源价格下降呢它四月的通货膨胀率呢也跟着大幅的下降，但是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9.3%。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迫使啊那些还是在金融食品价格持续飙升呢，就是让那些从金融危机当中挣扎的这种政府呢给他们的持续了非常的压力哈。他仍在为去年紧急救援款还烦恼啊，政府呢现在也不得不呢去面对着这种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整个的这个食物的上升呢已经在法国造成了家庭削减了超过10%的食物的购买量，对能源的购买量呢是下降了4.8%，食物呢下降了10%。在德国呢三月份的食品销售比上个月下降了1.1%，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3%。哇，这也都是从1994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德国的联邦农业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肉类消费比1989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时候呢都低。所以现在呢，包括食品零售商的利润也开始被压缩，他们呢已经无法将供应商的全部价格上涨呢转嫁给顾客，所以呢他们也不敢呢先去订货哈，他们停止了向几家大型的供货商订购产品。这就是现在目前欧洲的一些情况。今天的巴克莱的银行首席执行官 CEO 呢他也说呢，在英国方面啊，就是抵押贷款的付款增加，对英国的消费者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他呢是跟华尔街日报呢是说了如上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呢，今年春天银行业的危机最初的冲击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银行还会继续的去适应更高的利率和贬值的资产，这就会导致呢贷款的减少。他呢是在周三今天出席纽约时报 CEO 理事峰会的时候呢提出了他的一些关键点。他认为呢，通货膨胀率很高，但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支付账单，同时呢转向普通品牌，削减奢侈品的支出，家庭正在例行节约，这是做正确的做法。我们没有看到信贷的困境是个好事，但是英国的消费正在放缓，因为抵押贷款的支付额提高了，而且呢今年将会有更多的抵押贷款账单的增加。他列举了一组数据，他说在英国呢，典型的拥有中位数抵押贷款的双收入家庭的月付款将上升到收入的 28% 到 30%， 高于30年之前呢，30年 20% 哈，就是如果我们买房子呀或怎么样，你这个贷款的话只占你收入的 20% 的话，现在在英国已经高达 30% 哈，高了 10%。 所以呢这位 CEO 就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最终你会看到是消费放缓，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只不过呢现在是就业仍然非常强劲，所以呢让目前的这些情况没有继续恶化哈，有所得到了一点点的改善。这是欧洲的情况哈，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一些情况。日经指数哈还在跌，今天的整体的德国呀市场都在走跌啊。那这是今天5月24号星期三，美国以及呢世界股市的一些变动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过头来高姐给大家讲一下 The Sanders 今天参加正式注册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我来看看斯考申教授，听他讲一下，能够真正的去看一下美国建国先父们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精髓在哪里，然后希望我们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能让美国回归正途。对现在的美国我觉得挺失望。
之所以想听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社会问题真特别多，现在就是你车停旧金山都会担心被窗户砸了，就觉得慢慢越变越差了，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办法再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斯考斯恩教授讲的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在像一颗陨落的星星一样，但是斯考特教授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拯救美国的。
这个美国基本价值我觉得非常符合真正的人性的价值吧。
希望之声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进行线上演讲《美国的奇迹》，为您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了解美国立国原则、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线上讲座时间5月27号，本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 FM 96.1 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今天呢是5月24号，未来的两周左右的时间呢，高杰将是请个假哈，唐韵呢会代替高杰，还继续呢和 Max 还有呢 Rex 等我们的邀请嘉宾为大家呢报告每天的市场的动态以及那些个股的情况。在这儿呢跟高杰跟听众朋友们请假哈，也请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今天呢是5月24号，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思考森教授的讲座将在 Zoom 上面，在网络上举行，所以呢我们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啊足不出户去听一下这个讲座。刚才在广告当中您听到了我们是在两周前高杰采访的这些现场的听众们他们的反馈。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们素质真的是非常的高，当天现场呢带来的所有的英文的书啊，它有多个版本的，什么裸体的共产主义呀、美国的宪法啊、斯考森教授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所写的一些思考一些巨著吧，这都是美国的国会议员所读的书上的课哈。当天我们全都卖光了当时这个斯考森教授他非常非常的吃惊，他说他没有想到啊，现场大概有170-180人呢去参加了这个讲座，在 Sunnyvale 的图书馆，当时那个社区中心哈，当时呢这个斯考森教授就说他在英文的媒体当中要是举办类似的这样的讲座，现场能来20-30个人就不错了。他说真的没有想到，他说华人有这么高的关注率，这也是呢他说到哈，他说这个第一代移民从社会主义国家来到的你们才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希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所以呢我们的华人当天的现场，包括他带着小朋友啊他们来看，你也看到他们说这是最符合人性价值的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您没有参加的话呢，强烈推荐您在周六上午10点在家里可以参加呢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讲座，可以互动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呢，这几百人因为是线上的嘛，几百人就意味着上千人了，这就是家庭啊。那所以我们也是欢迎您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呢就是希望美国能够保持它过去的繁荣，保持独立宣言当中的理念，保持我们对这块自由土地对自由的热爱，那么我们就要去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从中国出来大陆出来的，经历过文革64，经历过呢中共这种集权统治，那我们也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一些第一代华人，我们最知道社会主义和独裁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当然了，如果您自己是一个集权统治者的受益者，那高杰说这个话就是不包括您了。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为什么到美国吃这么多苦，遭这么多罪，付出那么多的辛苦，还要生活在这里，那不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生活在那样的氛围之下吗？那一旦美国它的司法的腐败不能够独立，如果美国这样的左倾的思潮越来越严重，也开始用 color 来去划分人群，以政治理念来做政治正确的选择的话，那离文革还差多远了呢？这才是我们一直担心的。所以呢在这里推荐有这样共同理念的人呢去参加星期六上午10点啊2个多小时的这样一个讲座，现场大家可以公开的去讨论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像你我一样拥有同样理念的人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呢去用我们的选票去对这个社会进行一点贡献啊，做一点点的改变啊。那再说一遍哈，报名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送讲座两个字，我们会把 Zoom 的 link 呢送到您的手机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听众。那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说一下哈 ，DeSantis 今天宣布参加2024年的选举。这个呢，这位是非常年轻的哈，一位44岁的共和党人。目前呢，所有的民调呢都显示，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呢，他和川普的支持率都远高于其他的候选人。共和党总统提名啊，一定就会在这两个人中间产生了。但是呢，他俩的民调在党内的民调呢，也显示呢，川普的支持率呢是以两位数的优势呢，远远超过DeSantis。DeSantis呢，现在是目前最优秀的一个红州的州长。虽然呢五年前的时候他是寂寂无名的，当时呢是川普啊真是慧眼识英雄哈，就是像伯乐一样到那儿背书为他站台，得到了他的鼎力的支持，是以很小的那个差距哈，不到1%吧大概，才战胜了对手，首次当选了州长。 你得承认呢，他在佛罗里达州啊，他担任州长的政绩呢是确实是可圈可点。那包括呢，他反对非法移民呐、啊，反对觉醒主义意识形态呀、啊，反对这种批判性种族理论呐、啊，跨性别的议程啊，反对堕胎，支持第二修正案等等哈，他都表现出了一个保守主义者坚定的立场，还有这种强大的执行力，他是真来的哈。我们知道前两天我说了，包括。那个迪士尼啊，跟他一直在打官司嘛，他都能把他的99年的特许权全部都给拿下，非常的强硬派哈，非常优秀。但是呢，现在呢，对他呢，现在争议非常的大。川普的这一派啊，特别是这个MAGA， 他们呢就是认为呢，说现在呀、啊，你才44岁嘛，你非常的年轻，你有的是时间，你应该把刚刚从摇摆州变为红州的佛罗里达州呢变得更加的坚固，应该让2020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大选，然后呢，又被民主党用大规模的舞弊窃取了总统位置的川普呢，再次代表共和党来迎战这种啊现在极左的民主党哈，这是MAGA 这一派呢去说的，而且呢，他们也愿意呢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来证明美国人民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的这种坚定的支持，所以呢，他们会抨击呢他是一个建制派。这就是现在对他的一个争议哈，但是呢，支持他这一派的呢，认为呢，就是你现在，川普呢，他不能够争取到中间选民，大选的时候呢，不看你党内的支持率哈，中间的三分之一的选民如何摇摆，那这就是决定了最后的一个结果，铁盘都不动，那么川普呢，就很难得到中间选民的青睐。年富力强的DeSantis 呢，恰恰能够吸引中间选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川普如果赢得了初选的话呢，很可能他会输掉大选。那DeSantis 呢，他如果赢得初选的话，他必然赢得大选啊，这是支持DeSantis 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怎么去看哈？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共和党人呢，他们也都说应该是说服呢川普退出，也有一部分呢坚持你赶快退出哈，迪桑德斯要退出，你根本就不是民主党的这样一个对手。所以呢，到底情况是怎么样？最后呢，不仅是涉及到美国的4年的未来呀，对整个的局势啊，哎呀，明年呢真的有的好戏看了哈。现在呢，看到那个大型的博彩公司啊，初选的赔率，川普是1-1.4，DeSantis 呢是1-3啊。赔率如果是概率越高啊，赔率的越高呢，它的概率就越小。那也就是川普呢，现在赔率是70%，DeSantis 呢是30%的机会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怎么样呢？2016年大选的时候呢，克林顿是1-1.2，川普是1-4.5，是90%和10%的机会。结果呢是川普逆袭了，所以到底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去报告一下。今天呢还有一个文章哈，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他呢是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马。这个人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他呢是专注于新兴市场的，而且对政治也有独到的研究。他呢常常为这些国际的重要媒体呢撰写文章哈。他的标题呢就是中国的经济烂透了，别指望华尔街告诉你哈。这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我把这个呢跟大家说一说。他的观点呢就是是时候揭开对中国经济抱持乐观看法的骗局了。摩根史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前首席全球策略长、现任洛克菲勒国际主席夏马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国经济存在诸多的问题，但不要指望华尔街的分析师会告诉你。不少分析师坚持中国重新开放将可以带来繁荣，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经济烂透了，烂透了的真相已经逐渐明朗。夏马说，部分投资银行对中国的一些乐观看法与当地经济暗淡的现实存在着前所未有的脱节。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对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认为呢将高于 5%， 这比官方目标还要乐观。 那些认为中国一旦解除封锁将有报复性消费的分析师没有预料到，在中国的28个行业当中，有20个行业的企业收入增长速度呢低于官方公布的 GDP。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国际中国股票指数从1月份的高峰值下跌了15%，非必需消费品股类呢也跌了25%。下马呢从这些数据呢做一个分析，他解释呢说，中国的信贷增长也在放缓，4月份仅增长了7200亿人民币，大约是1030亿美元，是乐观分析师预测速度的一半啊，只有他们这种乐观预测的一半。而中国消费者的偿债的负担达到了可支配收入的30%，这是美国的3倍之多。许多中国年轻人需要一份工作才能加入消费狂潮，但是呢，城市青年的失业率正在上升，上个月高达20%，这还是官方数据。这些事实呢，都指向了腐败的根源。下马说，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一直靠着政府刺激放债，大部分资金涌入了房地产市场，但是疫情戳破了这个泡沫。到今年年初，中国人在疫情期间累计的超额储蓄相当于该国人民 GDP 的3%，而美国呢是 GDP 的10%。美国经济从重新开放中渐渐提振，但是中国没有。相反的，4月份进口下降8%，零售额和工业产出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下马呢有这么一段话说得非常的重，他说呀，那些分析师可能不会因为对中国经济乐观的预测而蒙受损失，但是投资人会。光是在过去的4个月里，乐观的投资者在中国已经损失了数千亿美元。此外，2023年全球增长可能会弱于预期，因为人们希望美国经济低迷会被中国重新开放的热潮抵消。但下马认为这种情形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是时候在后果变得更糟之前揭露这个骗局了。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高杰以前在节目当中一直为大家讲这个事儿哈，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都预测中国这个要给带来多少多少多少增长。今天有人出来讲话了，他说这是华尔街分析师是不告诉大家的。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是不知道吗？是不懂吗？他们肯定数据看得更清楚，他们为什么不说？所以这才是我们投资者我们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的一个地方。他们不可能，他们看的数据比我们要全，他们看到的那个投资的数据比我们更加的广泛，那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投资者呢？告诉了之后谁去当接盘侠呀？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位呢是在金融时报上写出了这篇文章，是非常直白，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也是跟踪一个中国方面的一个消息，这是从昨天到今天中国网络上非常讨论非常热烈的第一个热点话题了。它呢是由前链家研究所院长贝壳首席经济学家叫杨宪岭啊，他提出来的。他呢是说呀，现在这个房在网上哈，中国大陆呢卖房子越卖上的房子越多啊，越卖越多，每卖出一套房子之后呢就会增加几套新增的挂牌。二手房挂牌激增已经不是新闻，抢跑的姿势很明显。所以呢他就是列出了一个表格哈，就比如说上海呢是35000套，北京是83400套，深圳是32000套，广州是98900套哈。链家的二手房呢他也是做出了一些各个城市哈，所有的新的一线城市，什么成都、杭州、重庆、天津、武汉、南京，他全部列了一个数据啊，我就不一一的念了。然后呢他就看到呢不少城市当月的库存是去化量的2倍哈，供过于求了。说白了就是你那个拍卖到网上卖二手房子的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是买方越砍越大胆，上来一买房哈是30%到50%的砍价， 看一下百城的这个数据，100个城市的数据呢，今年以来不管同比还是环比，二手房成交价都在下走，其中以二线城市最为明显，因为一线还有支撑，三四线基本没有需求，能成交的二线砍价非常的严重。杨宪岭呢给了预测，他预计呢今年在中国大陆二手房成交的价格会跌超 10%。 微观的观察更加明显，同一套房今年卖和去年卖的区别在于呢，要今年比去年要亏 20%。 一部分买家的心态就是一年收入才10万，砍掉30万就少奋斗3年，所以今年卖房的人大部分都是亏钱离场。但是他还做了以下的啊，他说买房的客户呢，第一关注呢已经不是升值了，而是未来好不好卖。现在呢，以他啊，以这位经济学家观察呢，是小户型和学区房还好卖，单价也相对坚挺，郊区的大户型哭都来不及，没人接手哈。还有呢，就是买贵才能保值，绝大部分的城市的房源 85% 都是降价成交，只有核心地段的优质资产仍然在涨价，但是呢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贵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成交周期，一套房子从挂牌到成交中间的周期很快会突破300天，卖房难卖房慢，卖不出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实呢，在三四线城市早就突破了300天，一二线的城市也接近了。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中介和税费，在中国过去大陆都是由买方支付的，在美国咱们都知道这些呢都是由卖方支付，对不对？现在 no， 现在呢在中国大陆就抢房子，这些年全民炒房子，你谁买房谁去付这些钱哈，简直是了。现在呢是倒过来了，由买方啊，支付的历史马上一去不复返。现在呢，第一步双方各付50%，第二步是37%开，第三步全由卖方来付费哈。最后呢，杨岭县呢说，这个趋势是不要幻想，接受现实，积极改变。积极改变是啥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2008年 underwater 了，对吧？那中国呢是不允许降价。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趋势了，所以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关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些看法和一些实际的情况，包括呢还有中国呢有480个政府都成了老赖了，党官集体变老赖，480个政府被纳入了失信执行人名单哈，这是一点都不奇怪哈，包括呢江西奉县什么人民政府啊等等，你去查一查，居然什么同县、徐州市、无锡市等等等等哈，大部分是基层的单位、乡镇村等等啊，河南的、黑龙江的、吉林、江苏、辽宁、山东、山西全都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政府呢已经是破产，贵州前一段时间不也是、哭吗？闹吗？啊，没有钱跟中央摆赖吗？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情况。好了，那结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下了哈，我只是把这些观点呢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知道吧，有个数哈。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对我们湾区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消息哈。Meta 呢在启动最后一轮裁员，第一公民银行呢解雇了原来硅谷银行的500名员工，这些呢都和我们湾区可能有一些都是我们的听众哈密切相关的。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企业和个股的消息。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遗产规划的核心是挑选合适的信托管理人，如何挑选？您是否应该答应亲朋好友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信托管理人呢？周三5月24号晚上7点半，欢迎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 Michael Lee 和李小薇律师主办的线上遗产信托讲座。短信报名至650-678-6666，650-678-6666， 678-6666。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四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现在呢 Max 已经和高杰在线上了。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Max 给我们看一下恩伟达哈，恩伟达呢今天是他们高管哈开会公布他们的营收都超过了以往啊，推动了他的公司又创下了记录啊，今天盘后暴涨了25%。他们预计呢第二季度营收是110亿美元，上下浮动2%，去年的第一季度呢是82.9啊，现在是111亿啊，差了增加了如此之高。他们还没有公布全年的业绩指引，但是呢首席执行长黄仁勋呢他是热情洋溢的预测，微软和 Alphabet 这些大型科技合作伙伴呢将加大对人工智能的关注， Google 呢将在不久呢带来收入增长。在今年三月哈，恩伟达开发大会上呢他就对媒体说，在过去的12月，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在营收中所占的比例呢只有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个数，但是他预测在明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营收将增长到相当大，具体有多大很难说。在今天发布的报告当中说，随着公司竞相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每一种产品服务和业务流程，价值10,000亿美元的全球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将从通用用途转向加速计算哈，所以呢这个盘后啊就飙升啊。在常规哈今天的交易当中恩伟达是小跌的，但是呢那个它的这个盘中啊现在全部都不断的在创出高峰了，所以这个明天短期之内会怎么样哈，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它的这个本益比已经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呢这股热情看到了吗？什么叫市场，这就叫市场，你怎么说我就是追。那看看吧，从技术曲线上我们来看一看 Max NVIDIA
现在是305.38美元了，它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OK， 大家只是讲主力要注意，大概如果短期主力大概注意在329左右。
看到了哈，今天盘后明天开盘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保持这个20%的这个开盘以后有的人是卖呢还是继续跟进呢还是继续抢呢？看吧啊，这是今天盘后的。AI 的需求实在是太旺盛了。今天呢有几个消息哈很有意思，就是来自于大摩的一个统计数据呢，说大型科技股今年的涨幅呢都不小，但是呢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在昨天公布了一份报告，第一季度呢科技股主动型机构投资者的组合当中仍然处于低配的状态，而且情况有所恶化，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认为你的估值太高了。大摩分析师每个季度都会分析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对一些大型科技股的持股情况，并且呢和他们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权重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哈，虽然大型科技股像微软、苹果、亚马逊、 Meta、 谷歌他们相对于标普500指数的权重仍然处于低配状态，且差距在第一季度末扩大到83个基点，这个差距是在连续5个季度收窄之后呢首次扩大。分析师说，截至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很多大型科技股相对于其标普500指数中的权重呢仍然是低配的状态。低配严重，最严重的是谁呢？第一微软，第二苹果，第三亚马逊，第四英伟达，第五是 Alphabet。 然后呢这些股票全都涨得疯疯的哈，这就是所以主动投资型的机构呢最起码现在啊，到今天的截止点他们错过了这一波大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呢今天呢很惊人呢 AI。 还有一个消息呢是 Intel 宣布呢叫做 Aurora Gen AI 呀，我这读的对不对呀？他说呢，这个的模型参数呢是 ChatGPT 的5倍哈。它呢是 Intel 已经成为最新参与的科技的巨头。它最近公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Gen AI 的产品呢，在参数上比 ChatGPT 增长了5.7倍。那这就是 Google、Intel、微软，包括马斯克，全都是冲进了 AI 的这部分。所以这部分的竞争，包括 NVIDIA， 它今天的这种乐观的预测，它说的是明年，我们还没到明年，今年就已经看到了这种疯狂的这种涨势。Intel 今天的股价是收跌了1.73块，我们也看一下吧 ，Intel。
Intel， 给等一下。
包括微软的 CEO 哈，在周三他也是宣布他的 Windows 的 AI 时刻来临，在昨天他宣布的啊，那他呢就讲到他怎么样用户哈，就是他展示的那个Office 啊，那个怎么样去用 AI 去相结合。现在 ChatGPT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了，然后呢你和几个软件能够连接起来的话，真的无所不能哎。大家有没有下载？我自己下载了一个，很方便呢，看你搜索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最起码我他会很要，特别是总结一些文章的要点的话 perfect。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得大概知道他有的时候准那个总结的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啦，但是还好用。
Intel 现在是$29、
yeah.
一个月内他是看我们这里看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看跌的。 OK， 短期它有上涨的趋势，但是但是如果整体来说一年内五年内我看都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观望一下。
OK， 好。今天呢刚才我讲了哈， Meta 它是去年就裁了一万一千名员工，然后呢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又是第二轮大裁员哈，当时呢是又要宣布裁员10000名，之前呢是有4000嘛，现在呢要启动是6000人哈，有6000人的这种裁员。所以呢 Meta 今天股价是收涨了1%，股票涨了，但是我自己也是湾区人呐，我知道咱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闹心，对不对？多闹心呐，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在这呢高姐还是鼓励哈，被裁员的所有的朋友呢还是不怨您哦，然后呢就是这样，总是波峰波谷，人生就这样，社会就是这样，别气馁哈。是我们的不丢，大家呢稳住心神，然后呢慢慢去找啊，别着急，慢慢去找。大家都是辛辛苦苦的打拼，不至于说很惨的啊，大家都很努力，所以来了这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机会会好的，也可以往远的地方去找一找。反正我看到这个消息呢，心里就真是觉得，心有戚戚吧，有这么一种感觉。同时呢，今天第一公民银行，他们不是买了硅谷吗？然后今天呢 ，Axos 这个新闻网发布的消息呢，是说他们在今天解雇了将近500名原来硅谷银行的员工，几乎呢全部都是发生在硅谷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这部分，而不是呢私人财富管理部门。第一公民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今天早上发给所有员工的电子邮件。然后呢，被裁掉的岗位呢，都不是面向客户的职位，也不是印度的支持人员。消息人士说呢，裁员人数不到第一公民银行员工总数的3%。对呀，不到你们的3%，但这500名全几乎都在我们湾区呀，所以这又是哈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啊，这是今天对我们湾区不利的一些消息了。那我接下来呢，再请 Max 给我们看几家今天的股票。一个呢是 Palo Alto Networks， 它呢报的季度的利润呢超过了华尔街预期，它今天股价呢是收涨了7.68%。Palo Alto Networks，
现在是204.31块了。
Yes，
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五年内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因为它的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只是这样它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它的主力的位置，所以如果短期内可能要小心一点了。如果长期来说，它是看涨。
代号 TOL，TOL，Toll Brothers， 这是建商。 我昨天给大家报了那个数据哈，美国的房屋建商他们是那个数据哈都是增长的。我们看到呢这个 Toll Brothers 股价今天涨了 2.1%， 每股是65.09。抵押贷款利率呢趋于稳定，买家信心增强，所以呢这个新屋啊，同时关键没有房子库 inventory 比较少嘛，所以它呢这个建商的季度利润和收入都超出了预期。那这个股价未来走势会怎么样呢？
Oh brothers 一周内是看跌，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涨的了，五年内也是看涨的，也只是要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他在短期内要注意啊，在那个主力大概在74块左右。OK， 如果整体来说因为还是看涨了，所以那基本上是可以试一试的。
还有一家呢是 KSS 高斯哈 COS， 它是连锁美国的连锁百货商场啦。那它的股价今天上涨了6%，收报8.65啊。他呢是公布的季度的业绩呢好于预期，并且呢意外的实现了盈利啊，这是今天对他一个算是利好的消息。本来呢外界预测呢他是要净亏损，结果呢他赚了$1400万啊。KSS
20.72他的股价一周内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这个整体来说它还其实是看跌的，只是在短期内它现在在上涨。所以这个可能 还需要再观察的。
还有一个呢今天大涨的是 Urban Outfitters URBN，他是卖那个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的这家公司，他今天的股价呢是跳涨了15%。URBN 它也是业绩呢都高于预期。
Urban Outfitters 31.35，它的股价然后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主力大概在40左右。40块左右它的主力。
OK， 好的，那今天还有花旗银行，它的股价下跌了3%哈，它一年以来呢都想去卖掉墨西哥的消费部门 Banamex， 但是呢都无果，所以呢它就拆分了这家哈，它拆分了，它没有去卖啊，自己把它又吞回来了，所以它的股价呢继续下跌。别的呢今天就没有什么大的重要的新闻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未来的两周高杰要请假啊，唐韵会带班，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支持 Max， 唐韵会跟您啊每天呢去做。未来两周呢高杰要到台湾和日本呢去出差了，也谢谢 Max 对我们的节目一路的支持。